Hello， 大家好，欢迎跟秘密战队一起出人物。我是张张，
我是小魔，
我是小兰。
我们三个都喜欢游戏，并在游戏业打滚多年。这个节目就是想要跟大家分享游戏业的点点滴滴，以及用女性玩家的角度来聊聊游戏、生活，甚至跟阿宅另一半相处的话题。
最近啊，就是最近的新闻就是日本终于开放观光签证啦，而且
欢呼啊，
台湾的入境也终于就是13号吧，这反正这个节目播出的时候应该已经开放了，就变成零加七，感觉可以
好棒哦。
对，回到之前的生活 了。但是我觉得回台湾没办法住防疫旅馆也是蛮可惜的。
可惜的点是什么？
就是住防疫旅馆，
住旅馆
就是会有人，你就不用烦恼三餐啊，就会有人帮你想好，然后送到你的房间门口来，然后你吃完你就把它丢到房间门外，你也不用去倒垃圾，就会有人来收，把它收走，就觉得很棒。
你知道这就是为什么妈妈们都很怀念月子中心吗？
对，
就是完全是一样。
后来我也听朋友说，就是但听你的描述，防疫旅馆就是月子中心啊。
而且月子中心一天可以吃午餐呢。
我本来以为饭店就是叫外送啊，他会帮忙送上来，后来发现没有。一开始他们是说防疫的关系，只能放门口。那后来我觉得可能是就是付的钱不够多之类的。就我想象，我本来以为他们会帮忙拿到楼上，结果并没有，住了好几间都没有。不知道疫情前会不会这样？
哦、你说在疫情时间在住旅馆叫外送？
如果是疫情前，不知道会不会就我叫了好 Uber Eat。然后拿到请他放在柜台，他会帮我拿上来。
可能不会耶，感觉他人手没有那么多。
嗯，就我本来想象中他会
住防疫旅馆，他是都会在固定的时间送、嗯。然后如果你要在另外叫外送的话，他会也会有个固定的时间。比方说，假如说他送晚餐是6点到7点送正常的晚餐给你，那如果你要自己叫外送，他可能就是7点半到8点之间会帮你送，就是他会分开来，然后可能就是。哦，这样才有人力来处理。假如因为假如说他里面住100间都住满了，那他就要送100间房间的饭，也是蛮麻烦的、嗯
啊。回去我回来那个，
为什么会想要我防疫旅馆？
因为你刚刚说，
我差点要说，我早上看了星宇航空，叭叭叭叭叭，我们还是赶快进入主题好了。
对，那就是因为之前疫情算是持续了2年吧，那这段这段时间有很多大型的活动也都停办，像说东京电玩展它也是停办了，有一届是完全停办，另外一届就是只有纯线上这样子。那终于在就是上个月就9月的时候又开始恢复了原本的举办的方式。那我印象中台北电玩展也是有停办过，我记得2020那个时候我有一次回台湾，原本是因为就是在台北电玩展有工作要做，结果人都回去，然后隔离也隔离完了，然后好像在前那个电玩展的前一阵前几天或者前一个礼拜，然后他就突然宣布说他就停办了。
我想问，那这样他会给你钱吗？
嗯，他还是有付我的机票钱
哦。
就是我回去的机票钱，而且我还因为要去那个要去电玩展工作，然后又改过那个机票的时间，所以改票费那个业主也是有付，
嗯，
就还行，对，嗯嗯，但是就没有办法，就是因为没有工作嘛，所以那个实际上工作的钱就没有了，
嗯，但至少损失没有到那么大，就当做回家好了，
对，就当做回家玩。
那他好像只停办过这一次、欸、后来就是缩小规模之后还是办了，
毕竟台湾的疫情状况一直都比至少比日本好蛮多的，就是日本都是放飞自我的状态，
群体免疫。那你这一次去东京电玩展觉得怎么样呢？
我觉得规模整体虽然他说是恢复以前的举办方式，但是其实有蛮多以前会参展固定参展的一些厂商这一次就没有去了，那所以整体逛起来是感觉规模还是有变小啊，很快就逛完了，但还是有试玩到一些游戏啊，比方说这次就有去排队玩卧龙，那这是我老公说要去玩的，我本人呢相当不擅长卧龙这种游戏类型，但是因为到那边就发现诶只要排大概5分钟左右，所以就跟着排，结果 最后当然是没有打倒最后的王，因为他是要打倒最后的王，然后你有破关他就会送你一件衣服。然后我老公想要那个，
还有衣服可以拿，
我老公想要那个衣服，
那衣服上面不是还有写字吗？是什么？
对，写一败涂地，
所以他是要讽刺
的。一败涂地，但是他是成功欸。
不是成功了吗？为什么要这样？
没错。我不知道，我老公就成功拿到那个赠品。
卧龙是在玩什么？
对啊，我也不知道这个游戏。我是那电玩展那几天，然后突然发现，哎，怎么大家都在讲这个游戏？到底是什么游戏？
它有点，你们知道人王吗？
我好像是很难的游戏
了。就是对人王，然后或者像黑暗灵魂那样子的，就是怪都很强，然后打到你一下，你可能就快死了，所以你就要一直闪避，然后想办法反击他，或是不要被怪打死的一种游戏。我就很不擅长这种动作游戏，然后我根本就还没有看到最后的王长怎样，就一直被中途的小怪就打死了。
那它算是人王的续作还是一个全新的 IP 啊？
全新的。
那它叫为什么叫卧龙？是三国吗？
对，它是中国的背景。
哦，
所以跟人王又不太一样，人王是日本的背景。
那不就是光荣非常擅长的武器类型吗？
对。
它是拿中国的那种刀吗？刀剑？
对，类似，因为 它有很多种武器可以选，你有那种双刀啊，或者是长剑啊，那也有长矛之类的武器可以选。
因为我对人王的印象就是他在拿日本刀的姿势方面很考究，所以我不知道说卧龙如果是一个三国时代背景的话，是不是也有这方面的就是的钻研，有点好奇。
他现在其实也有，你在那个 store 上面也可以下载，然后他的试玩版。然后但是我玩过之后发现，就是现在提供下载的试玩版，它其实是比东京电玩展版本长蛮多的。东京电玩版的版本比较短，就只有就是走过去然后拉死几个小怪然后就可以打完了。但是你现在线上下载的那个试玩版，它是有蛮多不同的路跟很多不同的怪可以打，就内容比较丰富，所以大家有兴趣可以去下载来玩玩看。
我只觉得听起来很难。
对，实际上也是
一败涂地。
他死掉他就会出现一败涂地。然后我在试玩的过程中就一直看那个一败涂地。
可是那我觉得他用这个来做赠品还蛮吸引人的，就莫名的会想要，虽然被嘲讽了。
对啊，
对，
蛮有创意的。
还要把那一败涂地穿在身上，附在体育。
你老公有穿吗？
真的穿了呢。
啊，他穿了，
我穿起来，
真的穿了。
那还有什么特别的游戏你有印象吗？
另外就是独立游戏区，就是每次东京电玩展都会有那个独立游戏区，它里面会集合各个国家，它都会精选一些游戏，然后就放在这个独立游戏区里面。那像说这一次我们23集有邀请到的夜开关工作室的即刻离职，他也有就是被选中，就是代表台湾的两款游戏吧的其中一款，他们就是也有在这边摆摊。对，
这样的话他们在那边参展需要用日文跟玩家和媒体沟通吗？
其实我觉得因为我也不是一直在他们的摊位附近移动，但是我觉得他们其实因为都是游戏玩家吧，就是可以用电波和比手画脚来沟通，应该是没问题。
之前去那个
Coco Play
韩国的 G Star， 然后也有去逛到这个独立区。就是我觉得也不能说电波沟通，因为我觉得我们的沟通并没有成立。总之就是两个人
没有
成立，因为他讲韩文我听不懂啊，英文又不是很理解。然后反正就是两个也是用比手画脚，然后反正就到处乱晃摸一摸之类的，就这样。所以我想永业他们是 OK 的。我刚刚讲到 G Star 嘛，我去过的电玩展就是韩国的 G Star， 而且我因为有点久了，我刚刚是有点遗忘他叫什么名字，我还去搜寻一下，差点就叫什么，因为中国的是那个 China Joy， 然后想我应该没有搞混吧。我刚刚想说，G Star 该不会是中国的吧，然后差点就说错话，还好不是，就反正就去韩国的。然后 其实我也想不起来我去那边干嘛。失忆。
但是你应该是以 业界的人的身份去。
对，是因为工作去的。
对、啊、应该是去工作。
其实那时候去也主要是看展、嗯、就是看一些就是要发。那个时候 online game 还在算是末期嘛，所以现场会有 online game 的区域还有手机游戏。那我觉得很有趣的是他们厂商比较有钱，所以布置都很豪华。然后试玩是一整排大家像那个电竞一样坐在那，我觉得这就是钱。因为如果是台北电玩展，嗯，我印象我去过的就是可能两三台的展示，然后那展示大家会包装比较漂亮啦，可是很少到这样一整排的。
你去那边是不是要那个啊，物色一下有什么可能有什么好产品可以代理到台湾之类的？
对啊，因为他会有一些游戏是就还没上嘛，他就是发也许是展示单纯只有影片，或者他会有一些试玩，然后你就可以提前去看到。因为不是所有的游戏都会透过商务先发送过来，那就可以自己去看一下。但是因为呢，哎，提醒大家好好学语言吧，就是看不太懂所以只是去看看啊我觉得有点偏向是公司让你去增广见闻的感觉，谢谢公司这样。
嗯嗯，谢谢公司
我也是进了游戏业之后去电玩展都是去工作，但是我在进游戏业之前也是会去，印象中的时候也有去那个有一次的电玩展，它是有推那个《魔物猎人》的 PSP 的测试机的那一次，还就是特别跑去会场买，然后那时候就是开场他就要跑过去，跑到会就是他的那个午饭区，然后去买那个限量的主机。
好青春哦，我的妈呀开场就要跑、欸、
那你有排很久吗？
后来进
应该说你有买到吗、
我进我有买到，我有买到。
嗯嗯，
那台我好像也有买诶、欸、我觉得超好看的。我是买咖啡色那一台，你是那一台吗？
咖啡色是黑色的、欸、然后背面有那个图案，然后它的外盒是红色的还是什么的。
所以张的那一台也是去。
我家好像有两台。
你是电玩展上买的吗？
我不是诶、欸、
那可能也许。
我应该都是去地下街订的。
对，他那个时候是电玩展上有一些现货可以买、哦、那要不然你也是可以透过其他的管道去预订这样。
我年轻的时候还蛮喜欢逛，年轻的时候蛮喜欢逛电脑电玩展。对对对，我20岁。后来因为那个人太多我就放弃，就不是，就后来就不是很喜欢人太多的地方。我一度就是还很喜欢就是举手拿赠品，因为都有修个了嘛，然后哎、欸、那个在哪里啊，现在是什么摊位，然后是这个摊位，然后就举手。
你好投入、喔嗯、那赠品拿回去你有用吗？
就会
很投入的举手
那个赠品
对对对对对，
你就获得小垃圾。
可是因为后来就是对获得小垃圾，可是后来就台北电玩展都是手游的天下，而且其实电玩展上面公布的资讯网络上都查得到，所以我就没有再去。那另外也是之前公司比较喜欢自己办实体活动，
嗯，
或者是去像 CWT 摆摊之类的，不太参加电玩展。
我觉得
就顶多在外面发发。
以营运单位的角度来看，我就是除非你是很大的厂商，钱很多，其实自己办活动的效果会比去电玩展好。因为电玩展像我们这种可能预算没那么多的，如果真的去摆也只是一个小角落，也不会有太多钱去做装饰。那当然如果你比较大的厂商是做品牌形象的话，那是另当别论了。可如果是我们自己的话，同样预算去外面办一个例如说玩家见面会啊，或者是玩家试玩啊，或者是那种什么快闪店之类的，效果都还比较好、欸、所以可以理解现在电玩展是不是厂商变少啊。
我觉得是耶、欸，而且你就算就是在华山租一个小摊位，感觉能够吸引到的人都还比较多，腹地还比较大。
嗯，
对啊，所以我就没有什么机会进去逛啊，顶多就是外面发发面子包这样。当然不是我发啦，
不是你发，
做面子包给别人发。
我刚以为是你发、欸，
不是不是。
欸，那你像说小魔刚才有讲到说你有去参加过 G-STAR， 那你去参加 G-STAR 的时候你是会站在那个摊位还是就是去逛？
是去逛，就
是
去，是
你们有在那边摆摊位吗？
不是，不是摆摊，就是去参逛展的、嗯、虽然是厂商，但是不是去摆摊的厂商、嗯、就是像刚刚说的、哦、因为可能是名目上啦，是去物色新的适合代理的游戏，所以当然就是去看看有什么游戏这样、嗯、而且因为其实真的有点久，我都忘记了，我是看到你这一集的脚本，我想说欸，我有去过吗？然后才想到说对，我去，都忘了，
我也是印象中你有去过 GameStar， 不是 GameStar， GameStar 是股票GStar
我觉得欸，这一集的主题我可以讲什么，但觉得好像有发生过什么事也都想不起来啊。然后想到啊，对，我有去过 GStar， 但去干嘛呢？就模模糊糊的，看失忆的人。但是我想到我有用玩就一般人的身份去台北电玩展，其实我忘记我们会去欸，我觉得明我就是不会去这种展览地方，我印象那个票应该是人家送的，我就进去了。结果我这电玩展我只记得一件事，就是小兰的老公、嗯、那一天是翻译人员在舞台上，然后我还拍照给小兰说、嗯、欸，这是你老公吧，就这样，我只记得这个而已。
那个时候应该是男朋友吧
对，所以你看电玩展能分享的事情竟然是别人的老公或者别人的男朋友都会这样。
我自己是进入游戏业界之后，就变成因为去电玩展就是工作嘛，所以变成每年我都很害怕电玩展到来，因为那段时间就变成超级忙，因为会有一些舞台活动啊要筹备什么的，然后脚本每天在那边改来改去，到最后一刻才知道那些来宾到底要讲什么，然后而且都要做就是最不擅长的口译，然后而且会有那种媒体的访谈，那如果他是在台上有脚本在讲介绍游戏的话，那我至少知道他要讲什么嘛。那可是像说媒体的访问，你没有办法预测这些媒体会问什么问题，以及他问了问题之后受访的人会回答什么，对于我这种急需脚本的人来说，这种活动的口译就是压力很大。
但我觉得你已经稍微习惯没有脚本这件事了。
你 说
我们的节目
要录音的训练，
对，录音的节目工作上我不知道，但、嗯、
就是要感谢各位的训练但我觉得也是因为工作的关系，就除了有台北电玩展之外，有去过香港的电玩展，然后还有东京电玩展。但像小毛刚才提到的，就是韩国的 GStar 和中国的 China Joy， 我就没去过这两个国家的。
等一下，我有个问题很好奇，所以说就是电玩展上面的就是活动啊，比如说制作人出来讲话啊之类的，其实都是有脚本的吗？就是他会先事先告诉你说他要讲什么之类的。
其实要看欸，就是在舞台上的通常都会有一个至少会有一个流程表，然后主持人要问什么问题也是会先事先写下来，然后给这个受访的人看，那他可不可以回答这些问题，就是大概的流程会先写下来，然后会写到多详细，我觉得是要看这些受邀过来的来宾的个性。有些人可能就跟我一样，他一字一句就是照着念，他把它全部背下来，在舞台上就是把它背出来，这种我就很轻松，因为我就可以事先把它翻好，然后到时候我也是在台上把我准备好的东西背出来。但是有一些人的他的个性可能他就是喜欢临时发挥，那他背出来的稿子可能只有可能三句话，他到时候在台上面可能讲了18句话，他就讲很多然后或者是他就会脱稿演出。
那你觉得东京电玩展和香港电玩展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香港的电玩展我有去过两种不一样的。第一次去的时候还有所谓的就是单纯的香港的电玩展，但我去了那个记得好像是12月，将近是圣诞节前后左右的时候办的，但我去过之后那好像是最后一届，后来就停办了。后来香港的电玩展、欸、就是合并到就是漫节，香港的就是那个很盛大的活动的漫节，那跟漫节合并之后它的规模就变得超级大，就应该有点类似像是台湾的就是 电玩展加书展那样的感觉，所以场地也变得很大。然后印象中我就是去参加，然后下午的时候就结束工作要离开会场，已经应该已经下午四五点了，然后离开会场的时候外面居然还在排队入场，就觉得半街真的是相当盛大的活动呢，
人好多哦，我的天哪。
对啊，然后东京电玩展的话就是单纯一点的电玩展，都是以电玩为主题，但它有很多不一样的厂商，像说刚才有提到的各国的独立游戏区，那它还会有一区是电玩学校，然后里面就会有一些电玩学校的学生做出来的作品之类的。
我想要离题耶，电玩学校是指说教做电玩的教做游戏的学校？
诶，对，就是日本会有一些专门学校，那它是教你做游戏啦，或者是写程式的，
所以
然后甚至有一些是那种工程的，它是会做像说游戏的控制器的那类相关的学校，他们也会去那边摆摊。然后一方面也是因为他在那边摆摊，那比较年轻的人也许看了之后觉得，我以后也想要进入这个学校，有点类似那种招生广告的效果在。然后一般的厂商去看到，就是看到学生的作品展出，他如果觉得很不错，那也许会跟这个学生洽谈，就是有这样的效果在。
那你有知道就是日本的游戏开发人员这样从专门学校就游戏的专门学校出来的比例算高吗？就好奇说，因为像台湾也是有少数科系是我记得是游戏开发游戏制作的科系，那我就会有点困惑说，就也是好奇说他们真的会进到游戏公司吗？或是就会面临找不到工作的这种困惑？
我认识，因为我比较就是跟开发的认识的开发的人比较少，所以我听到的是没有。但我这是才，我不晓得原来台湾也有类似的科系，是教做游戏的吗？还是？
但是真的不多，就是了，我记得有，
有些大学有，
立刻 Google 的。
我只知道好像有什么电竞科系之类的。
电竞科系，这我不知道。
好像之前有看到新闻电竞系之类的。
真的也还好像还算有几个。那小兰会想要去其例如说E3啊这些厉害更厉害的电玩展，更厉害好像不能讲 TGS 我觉得已经很厉害了。
因为之前工作上比较不会去日本以外的，日本或是就是香港啊这些亚洲以外的国家的电玩展，所以也是一直想要去看看，但是后来就有疫情了嘛，就也是没有办法出国，所以如果之后有机会的话也会想要去参加。尤其像 E3 这次也有说他这次会是正常的方式来举办，也已经公布日期了，所以也是如果有机会的话会想要去。那我老公的话倒是感觉就是韩国的、中国的、然后德国的、美国的好像都去过了。
他在工作方面意外的厉害耶，意外是因为
他
平常实在是太值得被骂了。
那东京电玩展的话我其实也没有在玩假日的时候，因为他都会是前面两三天是厂商日，那后面才会开放玩家入场。但我因为都是去工作，所以每次都是厂商日的时候去，然后玩家日的时候我就差不多准备要回台湾。但是我觉得厂商日的气氛跟玩家日感觉应该是就是不太一样，就但是就是在厂商日因为人比较少，就试玩比较容易排到，像说我这一次去排卧龙，一方面也是因为我 一入场的时候就进去，然后一方面也是因为厂商日的关系，就大概五分钟左右就排到了，就不会像说有很就是在真正的玩家日的时候有些游戏你可能进去 他一早进去他的号码牌就已经拿到下午，那你可能在中午进去他的号码牌就发完了之类的。但有些游戏在厂商日的时候他会只开放媒体试玩，就是因为东京电玩展他进去他你身上他挂一个牌子，你看那个牌子的颜色你可以知道这个人是媒体还是参展厂商或者是厂商相关的人之类的。那有些游戏可能太热门了，然后他会希望在厂商日的时候只有媒体，就是保留一些名额给媒体来玩，所以他就会婉拒。对，
因为你玩到了你也不能帮他发新闻稿啊，他没办法曝光，
没错。
对CP 值太低了。
对，他们会希望尽量把这个名额留给媒体的人玩这样。
我那天看到你发东京电玩展的工作的讯息之后，就突然有一种好像真的生活要回归正常了，因为很久没听到这些电玩展。
哦，对啊，之前都是线上的。
对，然后现在就有一种好像慢慢的要回去了。我觉得我们会忍不住想要一直讲可以出国的话题，就去找小兰玩什么的。
来呀、啊，都来。
说到这个话题，就是有一个朋友，他就说他现在追剧，看到以前的剧都没有戴口罩出门，就会觉得说，这些人怎么这么不卫生啊，出门不戴口罩，就是已经都快忘记真正正常的出去玩，应该是都不用戴口罩才对。
或是那个，我看有时候电视会有那种介绍美食的啊，或者是去哪里玩的节目，然后他们也是没有戴口罩，我就会觉得这应该是过时的资讯了，因为他没有戴口罩，不要看了。
对。
那你刚刚有提到说有厂商日跟玩家日。啊、对，因为可能你没有去玩家日，玩家日应该很嗨吧，就是挤爆了是不是，
会超多人的，所以我也不会很想要去东京电玩展的玩家日。
你都已经可以省去排队的时间了，应该也不会想要去人家，除非你一定要拿什么周边或是赠品之类，可是应该都还好，反正都还是
有些他会有在玩家日才会开放的东西，因为毕竟有时候他这些东西发给厂商也没有用，就
是
你拿下去你也不能帮他宣传、
不然你老公可以穿着那个一败涂地到处走来走去。
对，一败涂地。我之前曾经有想要去东京电玩展，比如说看到巴哈姆特要组团去啊，就有点心动，可是想到我都花钱出国了，然后去到那边要排队排到天荒地老，就突然觉得 CP 值有点低，就放弃了。
阿哈姆特带的那个团他不会让你有办法优先进去吗？
不知道啊，没有人去过。
也是，
我忘记他是厂商日进去还是玩家日进去的，
不知道。
对，因为如果是厂商日其实不太需要排队，入场也不太需要排。
这种旅行团可以让你厂商日进去的吗？好在意哦、喔、
马上去查一下
Google。
但有，如果是巴哈姆特的话他有办法，这样也是一个有可能的方式的结果啊，因为毕竟巴哈姆特是台湾第一大的电玩论坛嘛。
对，
他如果真的开得出来的话，对
厂商日他也可以说我要带什么人进去，其实也是可以，因为一个厂商他是可以，他会有好几张这种票，所以他们要带人是应该是可以的。你们如果要在业者日进去的话，我可以帮你们买啊，或者是用厂商的身份买票。
靠关系。
因为他就是主要他就是你要是游戏相关的业者你就可以去买这个厂商日的票，然后你要提出一些证明他们会审核这样。
那我觉得应该会有听众蛮好奇的，就是说业者日到底业者们都在做些什么、
如果是我的话，就是去其他的游戏公司认识的人打招呼之类的。但我觉得这个业者日对于独立游戏展区或者是刚才提到的那个有做游戏的学校的帮助就会蛮大，因为会有一些，也不是说一些，有很多的代理商会在业者日的时候去试玩这些游戏，因为独立游戏他们就是自己做嘛，那他可能没有代理商帮他们卖到别的国家，那这些代理商他们就会去玩试玩这些游戏，然后询问说，
就像小魔，
对，就是询问那我想要把这个游戏代理到我们国家，怎么觉得这样子，然后就是一些后续的 去谈，或者是像说其他的游戏，他就反正大厂可能比较不会需要，但是小厂的话他们没有办法卖，就是卖到别的国家，就会透过这些业者日，然后让其他国家的代理商来知道有这款游戏，然后进行代理，这样像说这应该就是类似小模的工作吧。
对啊，
對，但是可能去的时候没有好好工作啊。没有啦，没有，就是其实因为就是你要在当场能够谈到什么，也不是说期待这件事啊，可是就借由说因为大家都在这边展览，你总是有比较有机会去碰触到一些你比较网络上或是对方没有主动来投商业讯息你不会接触到的厂商，那如果有兴趣的话你就可以跟他现场简单交换个名片啊，然后接在后续做联络这样。
所以独立开发其实如果政府有补助你去参展的话还是可以尽量争取啊，因为就多了一份曝光的机会。
对啊，一定要。
而且
可是我在想独立开发会不会说会在意如果有那个其他的资金啊会影响到自己独立开发的权限，我不能随心所欲所欲的做我想要做的内容，这也不是不可能哦，毕竟他
可能要看怎么谈吧。
对啊，
嗯，
然后像说谈他也会有一些就是抽成啊，就如果透过代理商，那代理商当然也会要赚钱嘛，所以他们有时候也会谈说哎，那你我们到时候的利润会怎么分啊之类的，所以就是多了曝光的机会跟卖到其他国家的机会，但是也可能也没有办法像你自己完全自己上架那么的自由，对，也是大家可能要评估看看吧。
嗯
嗯，没错，
毕竟拿人家钱总是会有一些要妥协的地方。对啊，
嗯，
好沉重。
然后还有像说有些游戏你开发不是很容易推到家用主机上面，因为家用主机的上架有时候不是一般个人户可以去做的事情，那这种时候透过一个代理商，那他帮你上架各个平台，各个国家的各个平台，会是还蛮不错的扩散的方式
哦。那是不是就像 IB 那样啊，所以 IB 可能有找到一个不错的代理商帮他上平台，他就不用自己沟通那些。
嗯，因为其实你个人你要上很多国家不同的平台其实也是蛮麻烦的，是可以有办法自己做了，但是很麻有点麻烦，就会如果你都有一个代理商帮你处理这件事情会方便蛮多的。
嗯嗯，就所谓专业分工嘛。
没错，
我印象小蓝除了就是这种很专业就是商业的电玩展之外，好像有参加过独立的游戏展，有独立游戏展有比较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哦对啊，我有参加过就是每年都会在京都举办的一个叫 Beat Summit 的独立游戏展，那我觉得独立游戏展的气氛会更热络，那可以跟直接的跟这些游戏的制作者对话，那试玩结束之后他们也会玩，就是问你说哎，你玩了之后你 感想怎么样，那你可以直接跟这些制作团队交流感想，而且这些独立游戏上面可以玩到很多很有趣的游戏。印象中几年前有玩过一个它是用戳塑胶袋来炒饭的游戏，
听起来好神奇哦。
就是
蛮像的。
对，制作人他的想法就是他觉得就是用铁锅炒东西的声音跟戳塑胶袋的声音很像，对，所以他就用这个想法然后来发展出你要他就给你一个塑胶袋，然后你就是在有点类似像在麦克风前面，然后你要然后看着他那个画面，他画面就是一个厨师拿着铁锅在炒饭，然后你要在他甩锅的时候你就要戳塑胶袋就唰这样子，然后就是配合他的动作然后制造出那个炒饭的声音，那如果搭配的好的话就可以拿到高分。我觉得像说就是你可以玩到这种非常有创意的游戏。然后这次的东京电玩展也有一个他是用制作者他自制的一个控制游戏控制器去玩那个做料理的游戏，然后他是有很多东西，假如说他说你要做提拉米苏，那你要先搅拌奶油 然后你就要把奶油的东西从旁边拿起来，然后插到一个地方之类的，然后是打面团的时候，你就要把面团放到一个地方，然后你要一直拍打那个按钮。我觉得这些就是它整个游戏的控制器是它自己设计的，我觉得像说这类游戏我就觉得都还蛮有趣的，所以我个人是蛮喜欢去逛独立游戏的。那你们会特别去就是逛这种独立游戏区吗？
我很久之前有去过台湾的独立游戏展，应该是6年前吧，我的妈呀，就是那时候我印象很深刻，有很多有趣的游戏，而且你可以看到很多像小杨刚刚说的很多创意啊，大家交流的时候也非常多热情，所以你就可以感觉到吸收很多正面能量，你就会突然觉得哇，有这么多人努力想要做好游戏耶，台湾未来有希望了，就很希望他们可以通通都成功，很燃烧那种感觉。那我当时印象很深刻，看到一款乙女手游非常惊艳。欸，那个时候要看到一款台湾自制的乙女游戏有多稀有啊，而且它还是手游欸。那他顾摊的工作人员还都是女生哦。当时画风和设定都还蛮吸引我的，那款游戏不知道有没有听众有玩过，叫做天女不想谈恋爱，多适合韩漫的主题啊。我记得后来还有推荐给小兰和小魔，
印象我们有
隔年就是正式上线的时候大家一起玩
玩一下，我觉得
玩了一阵子，
现在应该讲也不会得罪什么吧。这段游戏有点可惜，就是它的画风我觉得以台湾游戏来说是算很蛮精致的，然后设定剧情也是有趣，可是它的游戏机制很无聊很冗长，我真的冗长到我忘记内容是什么，只知道好像一直要重复的，例如说按采集啊这种没有意义的行为，然后你想要可能你跟男主角发展一个小事件之后，你要去花个10分钟或是20分钟采集，然后再跟他讲两句话，类似像这种就一直中断你的剧情，我觉得是有个就很可惜啊。如果他，但而且这个团队不知道后来还在不在，
好像说最近有个什么平台有跟他合作，直接把那个剧情直接拿来卖，有点像之前最近中国很流行那个什么网易二次元，是不是？
嗯，
类似小说的方式，电子小说的方式在卖了。因为我也很有很深刻的印象，当时他的游戏机制没有非常好，可能还在摸索那个叫什么获利的方式，因为就是要一直按往前往前往前，然后又是同一个背景画面，所以它其实游戏性真的是没有非常高，但因为它的人设也漂亮，然后故事也蛮有趣的，所以当时就还是有玩下去，而且还有氪金。
哦，你有支持欸。
对对对，我有支持，
希望它还在持续开发新的游戏，因为我觉得它的那个
真的
扣掉游戏性之外，至少在初步的画风画面上已经是很不错了，相信他过那么多年应该是有进步吧。
欸，如果他当时是出在 Steam 上应该也会卖的不错吧。
会吗？你会想要花时间一直重复做那种作业性的行为？
不是啊，我是说如果他出在 Steam 上的话，他就会变成单机游戏啦，
就是你说单纯的电子小说的那种感觉吗？
对对对，
但有可能
他
的
比如说东周之类的，
就是他的剧情量也许没有那么多，没办法支撑他单独做一个 AVG 游戏，我猜啦。
嗯，
不知道，不过时间差不多了，我们来交给电玩展最有经验的小兰做个总结好了。
什么？
拍手拍手。
嗯，总结的话，虽然就是我已经连续好几年去电玩展都是去工作嘛，但就像张刚才讲的，我就是也很喜欢电玩展上面的气氛，像说以参展商的身份去的话，那就是一个可以跟玩家直接接触的机会，像说以前在台北电玩展工作的时候会站在舞台上面做口译，那就可以看到因为他是说发表一些新的游戏，或者是公布说某某游戏之后会出中文版，那你就可以站在台上面看到 玩家当下最直接的反应，那就看到
就是欢呼啊，
对，有些人欢呼我也开心之类的，然后或者是看到他公布了新游戏，然后 台下的观众就会很惊讶的表情啊，或是很开心的样子，就会就觉得、哎、好像就是补充了一些工作上的动力，虽然说每次结束都很累，但是就是觉得可以透过这种方式来补充一些对于游戏业的热情。
因为我的工作在电玩展扮演的角色比较多是做周边啊，比如说试玩包啊、虚宝卡啊、面子包之类的，不像小兰离研发比较近，但是每次看到玩家贴照片分享他们拿到的东西也会蛮开心的，就觉得哇，自己对社会有一点贡献，觉得可以 制造让别人觉得开心这件事情蛮好的。
我这次去东京电玩展之前啊，我还跟我老公说我要发誓我这次绝对不要再拿任何的扇子，就是东京电玩因为很热，然后每次看到人家在发扇子就会忍不住拿，但是你在会场扇完之后回家就是一个巨大的垃圾。
至少他曾经有用过的。
对，就觉得就算拿了，如果拿的话我要在离开会场之前我就要抛弃他。对，但是结果这一次我们车上还是放了一个我老公拿的扇子，
哪天
会用到，还是拿了，而且还没有丢掉，放在车上。
他算是实用的小垃圾。
对，就是，可是当只有当下有用啊！你离开电玩展的会场，你也不会拿那个就是这种扇子出来扇的、啊，就是令人困扰的小垃圾。像说台湾会发这种扇子吗？
会啊，其实应该说能做的周边就那几个，像刚刚讲的这样说试玩包啊，现在应该没有试玩包了啦，虚宝卡、面子、扇子的话夏天会很受欢迎，而且它单价也比较低，大家如果都拿着扇、嗯、对你来说是一个就便宜又可以推广的，因为你拿如果你印的是传单其实通常不会拿，拿了也是马上就丢掉，
就会在地板上看到它。
对，然后你如果是印的是面纸，可是面纸的话它不会一直拿在手上，路人看不到，可是你拿的印的是扇子的话、嗯、或者纸袋，那大家会一直走来走去的时候一直曝光，所以扇子还蛮多、嗯、尤其是夏天啊，冬天印这个就不会有人要拿了。
其实在东京电玩展也是会有很多，就是大家都会拿那种很巨大的那种纸袋，或者是现在也有流行做那种，这算是帆布袋之类的东西嘛，然后上面就是会印游戏厂商的名称，或者是他们要推的游戏的图，就觉得哎、嗯欸，那你玩家这样子背着一个这么巨大的袋子在会场上走来走去，也确实是一个还不错的宣传的效果。
对啊，我以前就后来比较没有关注活动的时间的时候，就会有时候在路上搭捷运看到有人年轻的男生女生背了一个大袋子，然后上面就是动漫人物，就反哎、欸，今天原来是电玩展，或者今天原来是那个叫什么漫博，
嗯，
对，才会借由这个发现。然后我觉得电玩展还有一个很有趣的是，就像你刚刚讲的，你在电玩展上宣布了新的小例如说游戏的中文版，玩家很期待，我自己去从参加者的角度去韩国的时候会发现，应该说我记得韩国我试玩到那个美少女梦工厂的手机版的试玩、嗯、虽然其实在那个试玩根本就没干嘛，因为那种游戏一瞬间的就短短试玩你玩不出什么，而且又韩文看不懂，可是就有一种开心的觉得说哎、欸，我先玩到了美少女梦工厂的新的游戏，虽然其实他上了中文之后我也没有去玩啦、啊、他应该有上中文吧，
结果你没有去玩，
好像有印象很上，就是因为其实好像也不怎么好玩，可是就提前玩到的感觉，我觉得是那种电玩展试玩的一种魅力。可是我觉得台湾电玩展至少在线上游戏的厂商的部分就比较缺乏这个，因为大部分都是展示我现在的游戏，比如说天堂 RO 之前嘛，那种比较长寿游戏，它比较偏向是展示我的游戏给玩家看，然后玩家来参加，可是不会是新的游戏内容、嗯、然后新游戏内容像刚刚说后来网络上其实都看得到了，我觉得台湾的比较缺乏这种我第一手得知新东西的这种兴奋感，有可能是因为 因为开发大部分不在台湾上。
嗯哼，
嗯，
对，这么想这么一说，确实台北电玩展一般的线上游戏的厂商好像都比较偏，或者是手游厂商啊，都比较偏向说，哎，就是举办一个线下的活动的感觉，就是让玩家去那边，然后可能扫什么条码，可以拿到电玩展期间限定的一些道具或者什么之类的。
嗯，
比较少说在电玩展上面宣布一些新的事情，欸，但是好像也是会找一些像说声优来，或者是他的游戏的制作人
会
来跟玩家什么见面会之类的。
我觉得他没有到说是我去日本然后参加，可能是就是开发商的怎么讲，我觉得效果没有这么明显。然后如果我今天我做游戏厂商的角度，我要在宣传我的游戏制作人来的话，也许我会去办一个专门给这个游戏的实体活动，或者我今天主题就是我玩家，刚说玩家见面会啊这种，
嗯，
而不会是放在电玩展里面，我觉得效果还会比较好。
是因为办这种就是你自己办了一个实体的活动啊，是会因为其实因为它吸引到会来的玩家就是原本就是你的客群，所以效果会比较好，是因为这样吗？
应该说看目的，通常办这种活动有一部分是很大部分是做品牌，其次才是导下载，因为现场会下载的人其实相对于你花的钱也没有那么多，大部分是办就是宣传你这个品牌这样。那如果你今天是假设好，我今天跟百货公司合作，如果星光三月好了，我在一楼做了这个活动，或者是我今天去华山办了一个游戏展，那来的人都是玩家或是路人嘛，路人他看到他专门只看到这个游戏，可是去电玩展他只会记得这电玩展有好多好多游戏哦。那如果你今天没有那么多钱布置一个很大的展区，或是说不是像 Sony 啊微软这种本来就是大厂商了，大家会记得你的可能性又会更低，所以我觉得有可能是这样。台湾的游戏厂也没有那么爱参加电玩展，就连大的游戏公司也不见，例如说橘子啊或者是志冠，他们也不会是必定都参加。可是东京电玩展我印象以前啦，那种大的游戏厂应该是一定都会参加的吧。
哦，对啊，而且那就是他们的摊位争奇斗艳，每个摊位都做得超级华丽的。
对啊，我觉得台湾就比较没有这部分，但是我觉得也很合理啊。那你获得的收获没有多，干嘛要投那么多钱？
嗯，
那今天节目就到这。今天讲的主题，我觉得比较特别是在讲电玩展这件事情。那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觉得，就是感觉上如何呢？他可能要说他没有那么的有趣吗？是因为不是可能不是闲聊的集数，但是该怎么说？
可能因为我们是以就是游戏业界的人的角度去看这个电玩展，就是比较不会有像我已经快要忘记以单纯玩家的心情参加电玩展是什么样的感觉，只记得就是奔跑然后去买那个限定的主机。
现在在叫你奔跑，你该会说不然我会就是等网络上贵一点没关系啦，我还是会那个网络上买。
对，我现在应该没办法就是奔跑这件事情。
不然你叫老公奔跑好了。
他应该也不想，还会说不过就是几个钱嘛，然后多花一点钱在网络上买就好了，
又要霸气总裁了。啊，霸道总裁。对，总之就是今天的题目我觉得比较特别，但是也稍微有点难讲，然后也是还好小兰撑了全场，因为他分享了他在电玩展东京电玩展香港电玩展的工作，还有台北电玩展的工作的心得。那如果大家有什么想法，或者你想要听一些这种特别的主题，都欢迎留言给我们。那今天就这样了，我们还会继续更新，请搜寻秘密战队出任务，订阅我们的 FB IG 或者 普朗，拜拜咯，
拜拜。